上个星期因为落雪的缘故，教会中文堂暂停一次，不知道大家在家是做什么，我们就躲藏在家。但落了雪一阵间之后，我们的仔 Matthew 就说不如我们出去玩雪啦。他不怕冻也不怕湿，只是想玩。咁我同师母都唔係太愿意，但係后来都跟佢一齐出去。师母大概唔够三分钟就返咗屋企啦。而我就陪住仔呢就再玩多几分钟。有啲人天生係好谨慎，有啲人天生係冒险性。记得二十年前读大学嘅时候，亦都曾经同同学一齐喺校园里面玩雪，坐住硬纸皮从斜坡嘅顶一直滑落去，好兴奋，亦都唔怕冻，唔怕湿，因为滑雪之后就可以翻到咧宿舍嗰度，享受温暖热辣嘅咧热嘅朱古力奶。如果冇勇气，好多事情我哋系唔敢做，唔敢尝试，可能会错过机会。但如果有勇无谋嘅话，好容易撞板，好容易受伤，有啲嘅伤痕。好深。我哋教会最近团契背金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话到：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圣经教导我哋要谨慎行事，但另一方面，有时候我哋需要属灵嘅勇气，特别当教会要传福音。拓展神国的时候，我们两样都需要谨慎行事以及属灵的勇气。这个勇气不是肉体的勇气，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属神和属灵的勇气。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民数记十三十四章，讲到加勒以及约书亚，他们面对两种的敌人。第一种的敌人是外在的敌人，是阿纳族巨人迦南地的人。但这种其实不是真正的敌人，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还在旷野，未进入迦南地，未需要面对这种的巨人。而且十四章第九节说到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其实更强大的敌人是在里面的敌人，不是外面的敌人。更大的敌人就是在以色列会众当中不信反对的敌人，是消极埋怨的领袖。我们的家庭都不例外，很多时候令我们最痛心最难过的就是我们最亲近的家人。所以在耶稣离世之前，最后晚餐，他跟他的门徒洗脚，为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要叫门徒彼此相爱，提醒他们最重要在主里面合一。求主恩待我们，无论在家庭或者教会里面，都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一个合一的家庭，一个合一的教会，是蒙福的家庭，蒙福的教会。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有属灵的勇气，他们面对外边的敌人。当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呢，属灵勇气似乎不是那么重要。万事如意的时候，如果缺乏属灵勇气都可以度过，问题不大。但当面对挑战的时候，属灵的勇气就非常的重要。他决定了究竟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是前进或是退后，决定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是成功或者是失败。属灵的勇气是怎样产生的呢？ 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属灵的勇气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第一看到培养属灵的勇气，首先要运用我们属灵的眼光，运用属灵的眼光。眼光是指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十二个探子，他们不是普通的以色列民，他们都是十二个支派的领袖，都是受人尊重的人才，他们是年轻有为，而且是精明能干，是支派里面所选拔出来的代表。摩西就派他们十二位去侦探迦南地。以色列民经过，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准备进入迦南地。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去侦探这个情况，他们回来做一个报告。十二个探子他们看见什么呢？十三章二十七节说，他们看见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非常的丰富。圣经形容这两样的食物，牛奶与蜜，两种都是新鲜又有营养又甜美的食物。迦南地的面积其实不大，南北大概是150英里，东西大概有60英里。跟我们 New Jersey 新泽西州的面积比较差不多，可能是大少少。新泽西州呢，我查过资料，大概只是南北只是168英里。而东西最阔的地方只有57英里。所以迦南地并不是很大的地方，但是相当的富庶。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它满山都是长满了无花果树、枣树、栗子树。神应许要将这块地赐给以色列民。十个探子将这些兴奋的细节略略的提过之后，但是大部分他们集中的是后边，重点就是在十三章二十八节所讲到，然而住在那地的居民诚一也坚固宽大，他们的墙有成是20尺那么高的，还有25尺那么阔的，而且有卫兵站岗，那里地方的居民是强壮的居民，而且他们看见阿纳族人的后裔。阿纳族人他们身材相当高大，后来的巨人哥利亚亦都是阿纳族的后裔。究竟他们身材有多高大呢？有2.1米到2.7米那么高，即是大概6尺多到8尺，这个英尺，6尺多到8尺多那么高大。换言之，每一位都跟姚明差不多的身材，甚至有些比姚明更高大的巨人。所以以色列人十位探子形容阿纳族人是吞吃居民的巨人，探子看自己如同蚱蜢一样，而据他们，据这些巨人来看，我们也是如此。这个就是十个探子的看法，他们是用世俗的眼光看敌人，也用世俗的眼光看自己。他们失去了属灵的勇气，这种眼光就好像瘟疫一样，很快就传染到其他的民，以色列民当中。十四章第一节说到，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哗，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要说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不是进迦南，是回埃及， 去吧。消极的眼光很快传染到全会中，就好像几年前的非典型肺炎 SARS 一样，很快很容易的传染全会中。灰心带来自卑，后来就是埋怨神，以致反叛神。神吩咐他们前进，但是他们后退，结果他们就被定罪以及灭亡。这种眼光是不信的眼光，他们的眼光只是看见巨大的敌人，但看不见更加巨大的神。有一次先知以利沙所住的地方被敌人重重的包围住，他的仆人就对他说：惨了主人，我们怎么办呢？以利沙充满信心地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就祷告求神开这个仆人的眼睛，他就看见原来神早已经差派了火马火车在他们的居所四围的保护包围着他们，整个山都有神的使者。以利沙有属灵的眼光，他祷告以致他的仆人也有属灵的眼光。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有同样的祷告，就是求神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的浩大。十二个探子当中有两个探子是与别不同，他们有属灵的眼光，其实他们看到物质的东西和其他十个探子所看到的是一样，但他们用神的眼光去看。加勒和约书亚用属灵的眼光看迦南地的敌人，十个探子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加勒却是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因为我们足能得胜。当我们扩展神的国的时候，究竟我们用哪一种的眼光呢？十个探子说阿纳族是巨人，我们只是蚱蜢，好像螳臂挡车一样。加勒约书亚就说这些巨人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靠着神吞吃他们。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在众多不信的探子当中，神是特别称赞加勒。神这样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加勒的心智是与别不同，他专心去仰望耶和华。这种的属灵眼光是可以培养的。当我们学习揸车最初的时候，我们发觉很多路面上很多东西要看，要看红绿灯，要看路牌，要看马路上有些横冲乱撞的路人，要看前面的车，又要看后边的车，又要看左边右边的车，太多东西要看了。所以初学车的时候眼睛很累，但是慢慢慢慢习惯之后轻而易举了。正如好似咧，广东人所一眼可以关七，熟练嘅眼光都可以慢慢去培养翻嚟。点样训练熟练嘅眼光？首先要祈祷与神交通。当祷告嘅时候，我哋嘅眼睛唔系单单睇到自己嘅微小，唔系单单睇到困难几咁大，而系睇见我哋嘅神几咁大。另外培养熟练的眼光，我们需要默想主耶稣，特别在四福音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怎样对待当时的人，医治病人，怜悯人，解决他们的困难。今天耶稣照样解决我 我哋嘅困难，就好像我哋团契所背嘅经文非常好。第一节嘅圣经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讲到话，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第三方面，培养属灵嘅眼光系要数算神嘅恩典。当我哋数算神嘅恩典嘅时候，眼睛就唔系再睇见咧，好似以色列人所睇见嘅旷野里边冇食物、冇食水，或者咧唔好食。当我哋数算神恩典嘅时候，眼睛就睇见神所供应嘅、神所预备嘅。两个星期前，团契有位团友同我哋分享话，佢尝试咧用五分钟嚟到数算起一日当中神嘅恩典，无论大大小小嘅事情一路数，最好咧将佢写低。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熟练操练。当我哋数算神恩典嘅时候，我哋眼光就睇见神嘅伟大、神嘅慈爱，唔再埋怨啦，心里边充满着感恩。所以以色列人佢哋眼睛模糊，睇唔到神所赐嘅恩典。每天早晨天降玛拿，佢哋唔需要咧打开微波炉或者系焗炉就可以有新鲜好味嘅玛拿做佢哋嘅食物。磐石出水，甚至唔需要开水喉。他们的衣服和他们所穿着的鞋四十年都没有穿破，不知道你对鞋可不可以穿到四年。一切都是恩典，但是他们看不见，看不到，没有数算神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操练这个属灵的眼光，每早晨你张开眼睛看一看阳光，呼吸一下空气，一切都是恩典。操练这种的眼光，怎样培养属灵的勇气？第二方面是寻求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带来属灵的勇气。这十个探子不感觉到神的同在，也不相信神的同在，唯有加勒以及约书亚深深相信神与他们同在。留意十四章第九节最后一句话，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指导不要怕迦南地的巨人。神的同在带来属灵的勇气，不信的人只有血气或者是假勇气，但是他们没有属灵的勇气。怎样寻求神的同在呢？首先要讨神的喜欢。十四章第八节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神喜悦我们，神就与我们同在。喜悦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有一个亲密和好的关系。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不喜悦我们，我们同神的关系就不和好。但当我们肯认罪悔改的时候，愿意重新过圣洁生活的时候，时时亲近神，我们与神的关系就重新和好，而且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哥林弗后书五章第九节，保罗他说，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但愿这个是我们的立志，要得神的喜悦，不是要得人的喜悦，不是得自己的喜悦。另外要讨神的喜悦，就要过信心的生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不怕得罪人，他们只怕得罪神。加勒和约书亚其实得罪了很多人，十二个探子当中只有他们两位是赞成去前进， 十位探子是认为要退后，甚至回到埃及。两位探子只是少数人的意见。如果用今日投票的比例来讲，他们只是占六分之一，未到 17%， 17%的少数票数。而反对的票数十个人就占了 83% 以上的票数。所以他们不单止得罪十个探子，而且他们得罪以色列的全会众。当十个探子报信之后，十四章第一节就话到全会众大声喧哗，第二节话全会众要立一个首领回埃及，而且呢另立一个首领的意思就是话将摩西亚伦他们的领袖赶落台。不单止咁，十四章十节全会众要拿石头打死加勒、约书亚两个人。加勒和约书亚得罪好多人，但他们不敢得罪神。如果不是神亲自出面解围的话，可能加勒、约书亚已经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了。有属灵勇气的人有时是要面对生命的危险，这个危险有时是从外边来，但很多时候是从里面来。属灵的勇气有时是要面对危险，付上很沉重的代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德国的集中营，有位囚犯他写了在他的日记上边这样说，潘福华 Bonhoeffer 牧师反对希特拉，住在德国的集中营当中，就1945年4月8日的主日， Bonhoeffer 牧师主持了一个很细小简单的主日崇拜，出席的会众深受感动。当他的祈祷刚刚结束的时候，门就打开了，有两个很凶恶的士兵突然间冲进来，大声呼喊说，囚犯潘国华跟我们走。这句话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位犯人要面对死刑处决。当潘国华牧师向集中营的朋友讲再见的时候，他很勇敢有平安咁样话，对于我嚟讲，呢个只不过系一个新生命，一个永恒生命嘅开始。Bonhoeffer 牧师呢位德国嘅传道人有属灵嘅勇气，佢唔怕希特拉，佢唔怕面对死亡，佢只系怕得罪神。一位有勇气、属灵勇气嘅传道人，点样？培养属灵的勇气呢，第三方面是要采取信心的行动。采取信心的行动。勇气和行动是分不开的。勇气带来行动，而行动就显出勇气。行动的勇气不是单单我们在教会里面唱歌说神啊我爱你。也不是单单是我们个人默想的时候神啊我要勇敢，而是采取信心的行动，而且是果断的行动，毫不犹豫。民数记十三章三十节，加勒对会众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立刻上去，人是有感情，人是会惧怕，克服害怕的一种方法就是立刻采取行动。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要面对十字架的痛苦，他心里面亦都充满着挣扎和惧怕。圣经形容他呢，汗珠好像血点滴在地上，这个是挣扎所产生的汗珠。但是耶稣祈祷之后，天使 加俾佢力量，耶稣就立刻采取信心嘅行动，起嚟面对要捉拿佢嘅敌人，甚至问佢哋：你们要找谁？佢哋话要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嘅回答话：我就是。信心嘅行动系有把握嘅行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有把握的行动。耶稣曾经医治一只手枯干了的人。当我读圣经的时候，留意到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耶稣吩咐他将手伸出来。我心里面就会问，既然他手枯干，怎可以将手伸出来呢？而圣经说，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并不是首先复原然之后伸手出来，而是把这个软弱无力的手，甚至正是震抖的手伸出来就复原了。先有行动，然之后得着复原。信心的行动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时机去采取行动，否则可能会太迟。民数记十四章的下半章讲到呢，神已经判决了当时20岁以上的以色列民不能够进入迦南地，都要在旷野漂流40年当中慢慢的老死。这班以色列人不甘心，他们并不是真正悔改，而是觉得失去了这个大好机会，就是他们人生的梦想，好唔甘心，所以佢哋后来话：我哋而家要即刻攻打迦南地。于是佢哋自作主张。摩西劝佢哋话：你哋不要上去攻击迦南地，因为耶和华不与你们同在。佢哋唔听，擅自进攻，结果就俾敌人杀败啦。当神吩咐我哋采取行动嘅时候，如果唔信服，如果拖延，机会可能会过去。有时神会赐给我们另外一个机会，但有时不会。所以我们不单单只应该要做正确的事情，合神心意的事，而且要在神吩咐我们的时候就去做。神期望我们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就要彻底的信服。前几天我参加一个丧礼，是我以前教会一位老传道的丧礼，是一位有信心而且有行动的传教士。在他的生平叙述当中，其实当他在世的时候，他已经老早将这个生平叙述写得下来。他讲到说，当他神学院毕业之后，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军就占领了广州。於是他就毅然參加了報道隊，到中國內地傳福音。在通過日軍那個封鎖線的時候，日軍用手掌刮他的面部，使得他又紅又腫，而且將他所有的金錢搶去，但是蒙神看顧，保存他的性命，所以平安地離開了險境。之後他就一路去步行，行路行了四日，到了广东省的肇庆市。途中因为走路的缘故，所以两只脚 都生满了水泡，非常的痛苦，而且就没钱，是雇用小桥去那些桥来代步。所以报道队的团友就执了一些树枝给他做拐杖。后来有一位熟龄的导师写信鼓励他说，福音鞋内的水泡是换取主心的礼物。他因此大得鼓励，继续去侍奉工作，逐家逐户的传福音。期间经历了很多的危险，沉船、盗贼抢劫、日本飞机、空袭等等的危险，直到1945年在日本投降之后平安回到广州。 呢位嘅女传道系神大大使用佢嘅。当佢受感动嘅时候，佢就立刻嘅信服神，采取信心嘅行动。一生佢冇结婚，独身嘅侍奉神。求主赐俾我哋属灵嘅勇气，帮助我哋培养属灵嘅勇气，运用属灵嘅眼光，寻求神嘅同在，采取信心嘅行动。无论我哋天生嘅性格系刚强冒险，或者咧系谨慎仔细型，圣灵都可以改变我哋，塑造我哋嘅性格。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七节赐俾我哋一个应许，话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是否愿意去培养，靠着神的恩典培养这个属灵的勇气？请我们祈祷。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培养属灵的勇气。当你呼召，当你提醒的时候，让我们采取信心的行动，回应你的说话。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